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刚才听到不管是在外面有同工，或者是刚才在台上主领的同工们都有说到，今天有从这个就是布吉宾当那边的那个弟兄姐妹过来这里聚会哦。我过去这几天呢，其实就在 KL 金星会对面参与一个的会议。那参与这个会议呢，这个礼拜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亲爱的这个Donald Trump 突然间宣布要来。我一开始以为呢，其实不关他事情，但是呢，过后在那边的工作同工就跟我说，其实因为有特别其他额外的这些国家的领袖要过来呢，结果整个市中心的那个安检变得十倍的严谨。那几天我在那边参加这个会议呢，就有很特别的很挑战，因为呢，你要进到市中心呢，我的这个会议需求我又必须要开车过去。本来我想，搭个 MRT 搭 Monorail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不过必须要开车。那开车去到市中心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你进不去里面，就转，就要走很多的小路。结果呢，那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我就慢慢再开，结果呢，有一条路警察就封着了，我就慢慢经过，我就开窗问他，我讲段。跟他碰你，他讲OK，jalan tutup，好了，这样没办法，就再走。结果呢，走到前面的一个警察，他就看着我，他就指着我，喂，什么事情啊？我就有点抱歉，我就放慢我的速度，慢慢加。我还以为是我太快了啊，因为封路就太快了。结果呢，因为封路的关系，我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他的面前，同一个警察，他又指着我多一次。我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又再放慢多一点点，我就看着他笑，我点头，有点怕，不懂做错什么事情哦。结果第三次我还是转回同一个地方 ，OK， 这个很精彩哦，40分钟才到哦，同一个地方。再转到呢，回到的时候呢，我才发现 ，OK， 我旁边的同工就跟我讲，你没有绑安全带啊，OK， 好，那就是姐妹，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人生就是会这样子的，有时候呢，我们不小心在一个不清晰或者是盲目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错过一些的重点，然后有时候不小心我们忘了真实的情况，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盼望我们在这个宣教月份当中，很感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当我们重新看回上帝的话语，看回圣经的这个话语的时候，盼望上帝让我们可以有一颗敞开的心，让我们可以有自我审查的这颗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事情，好吗？好，让我们一起以一个祷告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开始。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的来聚集，一起的奉主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将我们每个人各自生活当中所经历这一个礼拜，甚至是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个人成长，甚至在我们的愿景上，都有许许多多要交托的事情。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的来敬拜你，也谢谢你在这个宣教的月份，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不只是要看自己的事情，我们更要看见主你所在乎的事情。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主题，叫做水深之处。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的来看这段这个的经文。好，路加福音第五章呢，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看福音书，它大概不是很陌生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快快的来念过。好，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这里说什么呢？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好，我们接着下去看第6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多少呢？2只的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 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就到这里，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哦。好，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呢是和门徒在一起，在旁边呢，就在还没有真正是门徒的这群人在海边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了。这里是捕鱼的事情。那由于呢，讲到捕鱼呢，在马来西亚，当我们想到捕鱼，大概我们就想到是海边呐、啊，在海边，然后呢，在这个海港渔村呐、啊，这里很靠近，如果我们开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石金江瓜拉斯兰哦，然后有很多捕鱼的这个渔业的。最近呢，我有一个做渔业的朋友呢，在这个霹雳州班代人民那边，他们的那个捕鱼的那个生意做得很大，不只是捕鱼做得很大，他们的那个速冻啦，或者是将那个鱼进口啦、出口啦，各种这样子的产业做得很大。那我每次想到捕鱼，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如果我们去到这个东海岸，去到东马呢，你会发现这个渔产是更丰富的。我就在想哈，耶稣的年代大概也是这样子哦。可是呢，如果我们去看清楚，你就发现哦，其实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所谓捕鱼的这个海哦，它并不是想象中很大的海，它其实是一个湖来的。那如果是湖，就是说它不是咸水，不是海水的，它是淡水鱼。那淡水鱼呢，到底这个湖到底有多大啊？那如果今天呢，在马来西亚，大家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湖是哪里吗？知道吧？马来西亚有天然湖跟人造湖，对不对？那马来西亚最大的天然湖呢 ，OK， 自然的湖呢，是在彭亨州的这个百乐湖 ，Bera， 大谢 Bera，OK， 这个是最大的。那它的那个范围大概是六十二平方公里，有点抽象哦，平方公里到底是多少？有点难想哦，也不是很知道。但是呢，原来马来西亚最大的湖并不是这个自然湖，它其实是一个人造湖。OK， 如果我们去到哇东海岸那边，东南亚甚至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人造湖呢，这个湖在达谢根叶是一个建水坝把它淹起来的一个地方。OK， 那这个湖你看260多平方公里 ，OK， 260多，哎，哇，很大哦，比刚才我们的那个自然湖大很多倍。那第二大呢，马来西亚第二大的这个人造湖呢，就是霹雳州的这个达谢德蒙贡 ，OK， 天猛贡湖。152平方公里。那为什么跟大家看这些这样子的东西呢？因为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调查，我们就发现，当时候耶稣在行这个这样子的神迹的时候呢，他所在的那个湖，那个格尼撒勒湖，也是很多人称之为什么东西呢？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现在我们上，你去按 Google Map， 用电话按 Google Map， 你去 search 格尼撒勒湖或者是加利利海呢？你就会看到这个这样子的形状。那这个这样子的形状，你会发现呢，它是166平方公里，大概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大的那个人造湖的 size。 那你讲很夸张大吗？也没有特别的大。大概多大呢？好，那如果你看这个图，大概你就可以想象大概有多大。那背后其实呢，我就把这个 Google Location 呢就点在这里教会这个位置，然后呢我用同样的这个 scale 放它一对一，哎，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对不对？大概到像格崩Aeon Prima 下到去那个 KL 的那个Royal Selangor Golf Club，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不过也不小，对吗？至少哦，就那个范围是蛮大的了。那既然是一个湖，然后呢又是淡水鱼呢，我就再有机会去问了 我自己还没到过，在我们当中有去过圣地游的弟兄姐妹吗？我问过呢，有一些在那个去过圣地游的同工呢，他们跟我说，哎，其实呢没有想象中又有大鱼啦、小鱼啦，其实就是非洲鱼，其实是真的哦，大部分就是非洲鱼啊，就是最普遍淡水鱼。那原来耶稣的年代就是吃非洲鱼的，所以也 OK 了哈。这样听起来，哎，我们好像蛮幸福的哈，我们很多选择哈。好了，那这段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呢，它所发生的时候呢，在第一世纪那个就是所谓主后这个。刚刚那段时期呢，有人去找回到底那个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到底是他们的渔业到底长什么样子的。那如果比较起来呢，这张图就很明显的可以给我们看到呢， 它其实它的那个宽度大概是在下面，如果你看到小小个的，它是写了大概26尺 ，OK， 26尺的一个小船，基本上它比我们现在普通的巴士短一点点 ，OK， 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哦。大概如果是今天我们这里教会这个空间呢，如果平放的话，大概可以放两辆。大概哈，大概可以放两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没有想象中那种很巨大的游轮，以前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船啦。那有人呢，在有一次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格尼萨勒湖呢，当它水开始那个干旱的时候呢，就有人在这个其中一个岸边水下去了过后，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船。那他们有人就去做鉴定嘛，到底那个木啊是什么年代的，是多久了的，他们就去做。他们就算出呢，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墓呢，大概哈、是在主前 ，OK， 耶稣的时代前到后50年之间的那个时候，所以呢，那很准确的，他们不可以讲这首肯定是耶稣做的那一首了啊。不过那个时候的船大概就是长这么一个样子，这艘船可能在耶稣同一个时候曾经的出现了。那捕鱼这回事情呢，当时候。会捕鱼的人在那里，基本上呢，他们对于那个湖啊，你说海是不是有很多很一些的，好，他们知道那个海的规律啊。然后我有朋友呢，他们是捕这个叫什么呢？他们很喜欢半夜，然后他们做渔业的，他们喜欢半夜呢开船去到海中间，就打一个的灯，不懂大家有看过吗？就打一个很亮很亮、超级无敌大的那个灯，为什么呢？他说那个简单的原理就是大灯。就吸引小鱼，然后呢，有小鱼的地方就会吸引大鱼，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了啊，然后呢，吸引了鱼，它就撒网。所以，这个月亮每个月这个华人的初十五的时候呢，是不捕鱼的，因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灯在，你开什么灯都没有什么用啊。他们的那个原理是这样子，海有海的规则，对它有规律，而湖。大概呢，我们要想了，这群人，这群渔夫呢，他应该对这个湖应该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很大啊。如果你讲湖，有点哇，这个需要认识清楚，很困难。其实我觉得又还好啊，因为我相信呢，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刚才我们看回那个地图哦，我们从格崩到 KL 市中心，坦白说，如果你住了多少年呢，大概你就很熟悉。大概你都知道，哎，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会怎样？什么时候这个地方会塞车？什么时候加兰古晋不可以走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呢？这个甲东大街是很塞车的。什么时候MR2 是很通畅的？我们大概会知道一些的规律。那今天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刚才当谈到在这个这边。下面这段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你看，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在下网之前，他们跟耶稣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东西。但既然你说，我们就跟。”好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呀，很多时候你看。这个西门他真的很懂那个海，他真的很懂，很有信心，他在他的行业，他真的是，那你一个木匠来教我怎么打鱼，有一点怪怪的感觉，对不对？就好像今天呢，我们的行业，我们总是会听到有很多人他们在旁边会给一些很奇怪的建议。今天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运动哦，看球类哦，我自己我很喜欢看运动球类。最近呢，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羽毛球有点小成绩，对不对？有点小成绩，但是一个成绩过后呢，连续几个比赛全部输得一塌糊涂。而马来西亚最后一个，我们最近刚在现在打着的这个是法国，对吗？法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呼全军覆没输到完 ，OK。结果呢，全军覆没输到完没有关系，因为呢，对球员来说，胜负就是这样子，很正常运动。只是最精彩的是什么？是你上去 Facebook 啊，看那些新闻的 comment。那些才是最精彩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人说，你看都叫你放高球的啦，天天吊网自己吃网哦，你看教练不会教的啦， 好像他们比较厉害这样子哦，啊，这种哦，我们这种他们称作这个在幕后啊，很多话讲的这些人，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的行业，对一些圈子，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有一些时候，当有一个人跳出来，或者当有一些的机会跳出来的时候，特别是今天西门遇到的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才精彩哦，就跟他说，来，把水开到水深之处，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养非洲鱼的地方哦？如果非洲鱼呢，大概他们不是很喜欢，或者是不多会跑去很深水之处，对不对？喜欢跑在比较靠岸、比较多东西吃、比较有点泥泥的地方，跑到去水深之处。啊，今天当我们看这个这样子的这段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到底可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在你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请你下网打鱼，你会怎么做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懂大家信主多久，因为我服事的关系，我有机会到很多的地方，很多教会，很多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可能有，甚至有人跟我说他信主80年，我们听过一些长辈，信主80年，不是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但是呢信主80年，有些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些人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参与教会的这个圈子，甚至是我们开始认识上帝。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这样子的场景，我们是不是太熟悉了？我们都很熟悉啊，对不对？我们知道你一来到就会有人招待， OK， 有时候是别人招待你，有时候是你招待别人，然后我们只要进来呢，我们有一套我们会说的话，对不对？我们会说平安，你去其他地方跟人家平安，人家问你哈，对不对？你去其他地方跟他说上帝爱你，还说跟你哈，他不明白。但是呢，我们有我们一套的这个说辞，我们有我们一套的这个逻辑，甚至我们有一套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很深的，或者是很自然的，我们很有把握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个群体呢，是能够像我们很多时候在形式上可以合一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话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讲，我们大家都一起会跟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自然投递下来，对不对？这个是好的，我们都同样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爱的，我们珍惜的，我们会一起做的。那可是，问题就来了，今天如果有一位神，今天如果我们跟随的主耶稣基督跑到来我们面前，跟我们在我们最安全最舒适最有把握的地方跟我们说，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一个你觉得你很熟悉，但是需要你跨出一点点的一个机会，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尝试吗？那就是姐妹今天跟我谈谈说，哎，我们今天这个这样子的主日分享呢，是恰逢宣教月嘛。我知道好多地方都有宣教月，其实我连续两个礼拜我都在不同教会的宣教月分享，我下个礼拜又去下一个了哈。大家在年尾我们都会有教会的宣教月，每个月我们注意不同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教会呢，当我们谈宣教这个东西哦，谈得来呢，有些时候它似乎有一定的遥远，但是弟兄姐妹，身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一点都不遥远，真的不遥远。今天教会的要求说，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来分享一些有关于我们的服事，也盼望透过接下来这段时间有机会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所在做的工作。我自己本身我是在机构服事，所以呢我不是教会的同工，也不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呢在机构服事呢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那青少年工作呢，坦白说我们有机会认识全世界各地的呢，大概没有人讲我们的青少年工作做得很好的，没有人敢讲的， OK， 因为呢实在太恐怖了，太难了，太难追了。我记得在有过一段时间呢，我们谈青少年事工，我们想要做一些活动，我讲好了，你跟青少年就要认识他们所认识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听什么歌我们就要听， OK， 对吧？对不对？我要跟上潮流嘛，不能够叫什么，不能够落后啊，不能够跟不上这个时代。 可是呢，各位，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哦？当你开始听，当你开始认识，你就发现了你是追不上的，对不对？以前我的印象当中，以前的一首歌，它如果流行啊，它大概可以流行多久啊？有印象吗？如果一首歌流行歌，半年、一年、一两年，不出奇，对不对？如果有你身边有青少年的话，你今天可以问一个问题哦，请问一首歌大概可以流行多久？多久？你猜一下大概多久？啊？什么？几天？没有错，真的是几天，对不对？你讲哇，有一些东西它可以流行一个月、两个月，那个算很厉害，真的是很流行，对不对？可是现在如果我要追任何的潮流，大概很困难，大概你没办法追的，因为呢，你追上去它就结束了。去年前两我忘记是哪一年的事情啊，有一个那个 Spider-Man 的电影出来哈 ，Spider-Man OK， 我们就那时候想哇 ，Spider-Man 出来，青少年一定喜欢，对不对？结果呢，我们就定一个营会的主题叫做失败的面 ，OK 是哦，就这样子嘛，对不对？失败的面，所以呢，就谈人生当中的失败，我们要努力的依靠上帝了哈。结果呢，那个营会我记得我们定在六月 ，OK， 电影是三月初，那个营会定在六月，结果突然间有意外 ，OK 有意外。不懂什么事情，那个营会就延迟去九月，没有换主题哦，用同样的主题 ，OK。去到九月呢，那些学生来问老师，为什么这次的题目是 Spider-Man？ 我说哦，因为 Spider-Man 哦 ，Spider-Man 是谁？哎，哇，我头都晕了。我们就发现，我们身边其实不少青少年，特别是最近我们听到一些不是这样好受的故事，甚至是有点难受的故事，关于青少年的那。青少年工作当中我觉得都在探索，所以今天盼望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案例，包括一些简单的简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的工作。好，我所服侍的这个机构呢叫做 Life Source 生命展翅资源中心。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定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策略呢，是透过教育来去接触青少年。那所谓的教育呢，你讲哎呀学校也做教育吗？我们就做非学术的教育。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用这六个不同的层面来去接触这个青少年。所以不管是学校、教会一些这个大众的这个群体，我们都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六个的层面。所以呢，那生命建造啦，就是谈一些你看个人成长咯、激励的营会啦、辅导啦这类的东西。体育运动，透过运动建立群体；社会关怀，我们带孩子去服务他人。然后呢，职场专业这个呢，青少年你带他在这，他就长大，他就毕业了，他就进入职场，要教他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职场上的这些的技能。好了，不单止我们还谈公民意识啦，谈现在我们的孩子18岁就可以投票了，其实蛮恐怖的。他18岁有时候连他自己的这个日常起居都管不好，哦，18岁可能衣服都还没折好，但是可以投票，可以决定国家的未来，很精彩哦。然后呢，要教。好了，还有呢，艺术文化开始去认识何为美，开始如何去学习记录美丽的片刻。好，这六个的层面呢，基本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这种不同管道的教育去达到宣教的这个作用。而透过教育来达成宣教呢，大概呢，他就会经历这一些不同的一些挑战。因为如果我们最简单或者是最传统甚至是最容易的方式呢，把人带到教会来向他传福音，可是呢，问题是要把人带到教会来谈何容易，对不对？真的谈何容易，你要让人可以坐下来，甚至啊，我们要这样子讲，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是青少年，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你问他，坦白说啊，这个礼拜讲员在上面讲的东西你记得什么？你觉得怎样？如果你有机会问，很有可能呢，他真的记不了多少的。不要逼迫他，那个是 OK 啊。我这个是不同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情况。那由于我们知道青少年大概不太这么容易可以适应我们这些模式，我们就只好想办法成为桥梁。我们必须要成为桥梁。如果社会跟教会当中它少了连贯性呢， 它好像过河的情况，对不对？一条河你要过，你要放石头啊。有时候你没有放，一跳哦就掉进去就淹死了，这样就有时候就很可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成为这个这样子的桥梁。所以接下来会用几个这样子的故事，就是我们机构的一些服事的故事，盼望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工作和宣教在的这个联系上有什么关系。好，第一个要谈的是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坦白说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在 COVID 过后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基本上我会这样子说，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到乡镇，到这个城市去分享呢，我们就发现呢，运动哦，基本上它的那个效果，接触人的果效呢，是100%。我可以这样子讲啊，我可以通常不敢讲这种话的，对不对？可是呢，接触人100%，一定可以有新人来，留不留得住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一定可以接触，因为打球是一个 neutral ground， 所以在过去呢，我们有机会透过运动，我们建立一些新的群体。那你说，哎，如果要运动呢，大概天天顾着玩，好像又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点，他连来他都不会来。所以呢，我们就透过运动，我们就号召一个群体。你讲哇，那选什么运动啊？我们大概经过一些的分析呢，在马来西亚，如果我们要用运动接触人，大概他的那个挑战就是有一些运动它跟种族是绑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想要足球，你不会想啊，你看我华人喜欢踢球，没有啊，对不对？打篮球，你不会想到马来人，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教会我相信了哈，那我们推动的是叫 Captain Ball， 大概有一些人有可能你有听过，对不对？我相信是宣教士来马来西亚为了宣教而发明的运动，因为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在玩的。OK， 那通过一个新的运动，你会发现可以召集的人群是很庞大的，他很花时间、很花钱、很花精神，可是接触人他确实是很夸张。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价值观开始崩坏的时候，运动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出路，这是我们发现的。能够建立品德，能够建立在一起的生活，能够建立彼此接纳、彼此饶恕，甚至是彼此祝福的一个生命。好了，你也看到我们也有 pickleball， 啊，现在 pickleball 火红的不得了，对不对？ pickleball 贵的不得了哦。这里附近罢了，其实就有一个是我的朋友开的一个 pickleball 场，然后 pickle wipe 流行的这个那种场贵到不得了。那个球场的费用很贵，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圈子哦，他的人那个人潮很夸张，可是呢，教会好像反应比较慢。整体教会我们不多人用这个策略去接触人，结果我有听到有一些教会开始了用这个方式去组自己的 club， 然后呢，你一组 club， 自然就会有认识到新的这个圈子。哎，原来运动是一个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上，什么地方有什么运动可以接触人。如果教会有机会在那里说话，有教会有机会在那里掺一点点的掺着玩了啊，很有可能我们就有机会认识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人。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我们有做的是一些原住民的工作吧。那坦白说，刚才我也看到，教会也是有做一些原住民的服事。那这里有一些比较特别。比较不同的一些可能性，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当中有机会探索更多这个部分。拍食物大概是原住民没有办法避免的部分哦。但是呢，我们同时我们也做一件事情，给右下角这一个呢，是我们去做一些的医疗教育。坦白说，我有时候一在想，我们拍食物拍衣服呢，这个是大部分教会都会做的事情，只是有一次很深切的这个经验呢，我们到一个原住民村庄，我们就拍衣服了。我们就那个地方是蛮冷的，山顶哦，就请很多人捐他们二手不要的这个含义捐过去。结果呢，去到那一边，那个村长就收，就啊，德里莫卡塞。结果他一打开他的家里，他的那个含义跌到好像墙壁这么高，全部人都去拍。所以我就发现，哎，好多时候有时候，哎呀，太多人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那个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医疗的教育，甚至还做一件事情，如果未来有机会探索的话呢，有一个机构在马来西亚，它叫做 Luther Hour， 是做这个 Audio Bible， OK， 有声的那个圣经，是用原住民的那个语言，马来西亚西马最多的圣麦啊，圣麦文来念整本的这个圣经，用他们的语言，他们不会读，但是他会听，让他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的话语。我想这些这样子的一些可能性是可能的，不单只是 就是这个有声圣经，就是这个在右上角这个东西哦。那就是一个小小的 radio， charge 一次可以用几个月的，很耐用的，就是一个这样子来循环播放，带一些的资料进去，让领袖们有机会带着弟兄姐妹认识上帝的话。不单止呢，其实也有做一些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些工作吧，就是去帮他们接水管哦，接水管，因为环境对他们的祸害实在是很大的，因为它有河，可是河被污染到连喝都不能够喝，冲凉都不能够冲。但是呢，如果有人有技术，或者是有人拥有这个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去得到最基本的饮用水。好了，不单只是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带这些的年轻人弟兄姐妹，从中学、大学到工作者，带他们去服务不同的弱势群体，服务残障群体，服务这个特殊儿童等等等等的。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这样子的很蛮特别的经验吧。这个东西呢，就发生在今年。今年有一个，我们就带一群的青少年做一个培训。那个培训呢，他原本他们的教会就要求我们说，为帮这群18岁的青少年做一个上一个课，上宣教，就是上宣教要谈青少年事工，我要谈社会服务 ，OK， 社会服务、哦。那我就想了，如果18岁的青少年，我给他上8堂课呢，他大概转回去，他就完全忘记了，他8分钟都不记得，很有可能，我就很浪费。结果呢，我就问教会说，有没有可能我带他们做一些体验的活动 ？OK， 那体验的活动呢，我想怎么可以怎么做呢？我就带着他们去筹办一个儿童营、儿少营，由少年人去服务小朋友。OK， 不单止呢，还请他们来筹款呢。你看，就。看到做营会，然后过后呢，他们每个人向自己的家人朋友筹款，他不可以拿自己的钱，他只可以去分享，让其他人来帮助他。为什么呢？他要去祝福一些不同的群体，祝福难民群体，祝福原住民群体。简单的来说，就是让青少年能够拥有宣教的体验。我想这是宣教教育，这是很多时候上课没有办法取代的。让他亲身带营会，让他亲身去筹款，亲身送物资送到去那个有需要的群体当中，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好，还有最后呢，这个也是我想教会很有可能可以尝试去做的事情，这个是最近我们发起的一个运动。大家都有买 cassette 对不对？然后我们都有100块嘛 IC 对吗？有些时候呢，大部分我们人其实是锦上添花的，其实那100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点多余的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缺那多100块，但是呢，既然有了，不用又好像很尴尬，对不对？如果不用呢，有些时候转个头，我们又会觉得，哎呀，你看100块啊，你看政府拿来骗人的，拿来买我的选票的啊，就那个记忆很不好啊。结果我们就发起了跟几个教会做伙伴，我们就发起让年轻人，谁100块你真的不需要的，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们去祝福那些没有这100块的人，是有需要的。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买，你可以给我钱，我帮你买，然后过后我给回你，我给你看那个单，去给那些没有办法被这个政策照顾的。其中一个点我们去照顾的，其实就是在 KL Baptist， 就是那边的那个缅甸难民的这个施工，其中一个我们照顾的点。所以就透过这个这样子的过程，坦白说，你讲帮得多吗？我们那送来一大堆米去呢，我就问那个学校的老师，请问可以吃多久？他讲啊 ，around 1 week， 哇，有点难过，送来一大堆去，只可以吃一个礼拜罢了。那各位，原来，宣教本身其实跟关乎上帝的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发现生命当中的他者，而要发现这个生命中的他者呢，看回我们刚才那段经文呢，它很长，就像什么东西？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哎，我们要爱彼此，相爱，我们要照顾彼此，对不对？但是一个不小心我们就看漏了很多人的生命的需要。今天上帝跟你说，今天主耶稣基督说，来，你跟我往水深之处去冒险，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你平时你觉得看到很惯了的东西，敢敢的下去下面，让上帝有机会陪我们一起。因为我们不跟去，上帝的工作还在进行嘛。如果我们跟去，很有可能就有机会在那里跟上帝一起经历这份 丰盛又超乎我们想象的恩典。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精神，是一个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主你要我往哪里去我就去。今天你让我学习看见，让我学习对身边的人事物，让我对身边人的需要的生命看见，我今天我看见以后我可以怎么样回应。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还真的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我们可以明白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信主很久，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教会很久，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哇，你看这个时代很邪恶，确实这个时代糟糕得不得了，有很多不美好的事情，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得着，特别是教会老化怎么办，好多好多教会都跟我们说，你看你们做青少年工作的很重要，因为教会没有年轻人了。是的，这个是一个现实，整夜劳力似乎没有打着什么，真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跟随基督一起走向水深之处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我敢踏出一个舒适圈的一步，我有可能就在那里遇见基督。有没有可能今天在我们最舒服的这个场景之下，我们有可能可以撇下所有的跟随基督。坦白说，我们拥有的很多，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从安全区当中、舒适区当中往前踏的一个勇气。弟兄姐妹，在这个宣教月，在这个这样子的主日呢，我们发现日复一日，或者是一个礼拜重复又一个礼拜，我们来敬拜上帝的名，上帝都悦纳的。但是上帝不只是要我们这样子，上帝不只是要我们守着这些我们在做的事情而已，上帝想要更多，上帝想要他渴望一种关系。上帝，你看耶稣从来不是你去那边试试看，不是，耶稣跟他说，来，我们一起走向水深之处，走去那个你觉得你很熟悉但是同时候又可能有突破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今天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谁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圈子当中看见有谁有这个需要，看见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呢？在别人的事情上，在别人的这个生命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今天主要我们去经历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盼望这份这样子的这个神迹今天可以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呼召，让我们相信在上帝里面走向水深之处是可能的。愿我们可以撇下一切的跟随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的拥有的任何的条件，不管是金钱上的、资源上的、联系上的，甚至是社交圈子上的，我们能够拥有的舒适跟和一切，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忘记这件事情。主，同时候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醒觉，你也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去重新去想，到底重新去思考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片刻，有什么舒适的片刻是可以和你一起走向这个水深之处的。主，今天你要我们和你一起冒险，你要我们开始学习看见别人生命的需要是我也可以扮演责任的，我可以和主一起同工的。主啊，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能够拥有聆听你的话语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主，你呼召我们走向水深之处，与你一起的冒险，与你一起来开创一条天国的道路。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